来到美国以后，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啊，每个人都是如此。那么在中国中秋节的时候，特别怀念家乡，尤其那些在美国还没有立足脚跟、没有绿卡的、没有工作的、没有家庭的啊，前途还不知道如何的，可能我们在这儿特别的想家。那我是大概我是来美国比较早，我是这个1991年6月15号来到美国，我是1991年6月15号来到美国，我还记得。那么这个就太热了，关不了。所以，那么十五比我还早，十五1986年就来到美国。那我们来到美国时间长了，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当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有文化的冲突，有很多的不适应。我来到美国才知道离开家乡有多痛苦啊！我在中国的时候，虽然我不能回家，东藏西跑，可是我还能够住在这些朋友的家里面。啊，来到美国突然发现一切的环境都是新的。我记得我到了普林斯顿那个时候，刚来到美国，在我坐飞机来到美国的时候是还不错。我在香港是人家这个联合国给我一张机票。我坐着这个飞机还是商务舱，啊，我来的是商务舱。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商务舱，我觉得美国人个儿大，座位也比我们中国的大。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坐过这么大的座位，我就到了美国，下了飞机到纽约，纽约那个一帮警察在等着我。如果你来到美国，一帮警察等着你，你会紧张的。啊，不过我不太紧张，因为他不是中国警察，我那时候怕中国警察，我不怕美国警察。那美国警察也很善意，他会打一个横幅。大，上面写着 Welcome 张国立，啊，我一看他欢迎我，那就更没问题了。他当时替我请我喝咖啡，请我吃饭，然后给我办所有的入居的手续。一个小时以后，我有了绿卡，他这就给了我所有的美国移民，说你在美国你就自由了。那我自由去哪儿我就不知道。那他们就给我弄一个飞机，一个小飞机，就坐我一个人，飞得挺高的。上面乱颠，小飞机跟大飞机不太一样，挺吓人的，就把我送到一个城市叫做费勒达菲亚。我不知道什么叫费勒达菲亚，我觉得费城我们到后山，就到了费城，开始了我美国的生活。来到美国，一切都要告诉你，他美国只给了我一个身份，其他的都是你开始，你从你开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经历了美国最恐怖的一夜，你会。接我的人把我接丢了。一个美国的警察，他告诉我在纽约说，你到了费德达菲亚，有个美国的警察会来接你。这个警察叫 police woman， 是女警察。我一下飞机，看这个女警察在那走，我就跟着人家走，就走丢了。这个因为这警察是机场的工作人员，那接我的人呢是便衣警察，没穿警察。我丢了我就麻烦了，你不会英文知道吗？就那么两句儿，然后呢就我就跟那警察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怎么回事？因为他走哪儿我就跟着哪儿。就是那警察没有办法，就给我叫了一个计程车。我一看中国人，很高兴，我上车了。我说我们去哪里呢？我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I'm Vietnamese，越南人，他把我拉西贡去了，拉到了这个叫什么 Chinatown， 20多年前的 Chinatown， 真的是吓人，晚上都是黑的，建筑是黑的，天气是黑的，人也是黑的，那人都比我黑的，我没见什么华人的 Chinatown， 街道上走，哎呦，半夜2点钟，吓人，一个黑人把我抢。抢走了我的所有的身份，我就一个包，抢着就跑。我那时候也不怕呀，我就追呀、啊。我现在我就拼命追，我就喊，我还不会喊 stop， 站住！我这一追，警察就追我，我追那个抢我的人，警察就追我。那警察当然跑得比我快，我就追上了，就把那拿警棍的头就给打一个针头，把我包抢回来，递给我，拎着我扯着我。也是个女警察，就把我扯到警察局。我在警察局住了第一个晚上，来到躺在他的沙发上，我睡得很香。警察忙坏了，打电话找会讲中文的 美国人来给我翻译，我就找一个广东人，一讲我一句听不懂。他说真奇怪，我们中国人怎么说话的？我中国很大呀，我都有 language 了，对不对？后来又找一个台湾人，听懂了，把我接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家里，一个大学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会的主席王健的住的那个房子里边，那我算见到了中国人。其实来到美国不容易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第一天来是什么样子，今天不一样了，你来到洛杉矶下流讲中文，然后亲朋好友一大堆，先拉到餐馆吃一顿，然后再回到住的地方。我们那时候跟现在比差得太多了，完全不一样了。就开始了美国的生活。那个王健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高材生，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物理学博士，非常有爱心。他接待我的时候，我临走了，他把我送到普林斯顿大学，他知道我去普林斯顿，就把我送到普林斯顿大学，我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他都知道，好像报纸都说我要去哪里，我都不知道。然后呢，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500支票。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 check， 我给你，你去银行开一个账号，把它存进去就是钱了。我第一次看见执照，从来没干过。那个支票我就存在兜里，存了20多年，因为不会存，没有账号。慢慢你就会知道我的故事。本来到美国没多久，我就进入医院，我到美国5-6年都没有账号，那个医生说我只能活三年我就死了，所以我就不需要钱。但是感谢主，今天有账号，因为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自己很渺小，渺小。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世界，让我们能够生存在期间，我们感谢他。同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着人生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无奈。我知道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管美国叫什么？叫寄居之地。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管美国叫寄居之地。那如果上帝儿女来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寄居之地，寄居之地。那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想到很多的伟大的诗人写过很多关于中秋的诗歌，关于月亮的诗歌。李白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歌特别好听，你们知道那歌谁唱的吗？邓丽君吧，对。我很喜欢听他那首诗歌，但是我们在这首诗歌中感觉到一种无奈，人生的无奈，因为人生太短暂，人生的美好太辗转，太短暂。其实圣经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在圣经的诗篇90篇看到摩西感叹人生的短暂。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都是寄居的，不仅是我们来到美国属于寄居，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都属于寄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寄居之地。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看到说第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指谁呀？指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指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么他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离开了他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上帝呼召他说：“你要去，去哪里呢？”上帝没有说，说你要去，去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里是牛奶鱼蜜之地，是赏赐给你的。那么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去了。亚伯拉罕听从了上帝的旨意。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我们知道现在叫以色列族、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祖先。那也许你今天来到美国，你不会成一个民族的祖先，你成一个家族的祖先，有一天你的后代能够1000年记载说，我的祖先某某某，那是从中国来到洛杉矶的，开始了我们这个家族，然后我们今天又出了多少多少的。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个家族，所以与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又看到圣经说，这些人是凭着信心离开的家乡，他们也凭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死了，他们并没有看见， 但是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家乡。我不知道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家乡在哪里？我在美国我住过好多的城市，我这些住的城市好像都比中国都要长。我在普林斯顿住了4年，然后呢，我又到芝加哥住了1年，然后我又到洛杉矶住了8年，然后又回到华盛顿住了11年，然后现在又回来了。这个昨天我们算正式的全家都搬回来了，就是师傅也回来了，那我们这个开着车回来，算全家都回来了。从此开始，如果不回中国，那可能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洛杉矶，洛杉矶东区，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也许不知道，但是也许有一天上帝把我带回中国，也可能。不管我们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都是短暂的在这里停留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海外的游子都会思念的家乡，尤其我。我在这个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从医院里出来了，我住了1年的医院的。到了普林斯顿没多久，刚开始很神奇的，我到这个普林斯顿了，都是记者采访，我每天都是忙得很，然后又到法国去开会，也是一群记者访问，每天黑天白天，反正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根本就没有这个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呢，我也没有，但是我也没有租房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边，我就去法国了。我到法国不到1个月啊，在法国我就生病了。法国一看我的病，说这个病不要在法国治，因为法国要花钱嘛，对不对？就把我送上飞机，送回到美国。回到美国，我是我在飞机上呼吸已经就不行了，就没有呼吸了，呼吸就非常不清楚。后来就给我输氧，直接把我下来就送到医院。我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就开始做这个活检，一做活检，我是癌症，必须经过化疗。医生告诉我，你顶多活3年，那我说不化疗活多久？他说不化疗也是3年，那我说化疗3年，不化疗3年，我为什么要化疗呢？我说化疗你还有点希望啊，如果医治的条件好，说不定能活下来。所以我在医院里待了1年，化疗完，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有房子，我就发现医院好，医院有住的地方。那出了医院，我在汽车里，我这次开车，我跟师母说，我在汽车里住过，在汽车里住过1个礼拜，在汽车里住过一个礼拜，什么感觉？每一天晚上警察在路过路的时候，我住在 NASA Street， 普林斯顿大学旁边一条街叫 NASA Street， 我住在那里边，我停在路边，晚上是不要钱的，可以随便的停，但你不能停大学校园里。我住在那里边，警察过来都会问你，我说我是 homeless 那家，他就不管你了。他怕你在找他找住的地方，就不管你。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家，特别想家。尤其我生病在医院里的化疗病人，特别想家，因为没有亲人，没有亲人在你的身边。知道吗？每一天化疗的时候就有反应的，我反应的比较激烈的，因为他给我用的药量也比较大。他以为我是美国人，我用的药量不是中国人能承受的量。我呕吐一个晚上大概3、4、14次。我都不能够睡在床上，我就躺在厕所的边上。我要吐的时候，我就一侧耳眼就哇哇疼，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每一天就想家，想孩子，想这个父母，想所有的亲朋好友，想我们的生命究竟意义在哪里呢？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读圣经是最多的时候，所有世界的书读了都没有，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当我拿这些世界这些朋友送给我书，都是作那些作家们都在普林斯顿，刘碧燕呐、方一之啊、什么苏小康啊，这些都在普林斯顿，他们写的书送给我，让我在院里看，我看着不能够带来什么帮助。但是我看什么？我看圣经，圣经，圣经带给我很多很多安慰的帮助，尤其对于读诗篇，啊，在诗篇中看到那么多的宣告，上帝给我们虽然很多的苦难，但上帝我们带领我走过青草地。找到这个安息的时间，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第二个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来看望你。你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认识你，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大陆的基督徒，不是 都是东南亚的，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来看我，而且弟兄姊妹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你也不认识他是谁，所以每一次礼拜他们做完礼拜来到教会来看我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谈很多的东西，我先了解他们是谁，了解他们是谁。我很感谢主，上帝虽然让我们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里，站立在这里。有一个小故事说，从前有一个青年人病重垂危，他忽然问母亲说，妈妈，有一首唐诗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呢？妈妈说，你怎么能忘记呢？低头思故乡嘛，孩子，你不应该忘记这首诗歌。当妈妈回答完的时候，一回头看到儿子已经死了。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句话，他在问妈妈，其实他是记得，记得的，他是想回到家乡。那我们家乡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家在天上，地上的一切，美国不是你永远的家。我们美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是我们第一个故乡。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故乡很好很美，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回去，回家的路其实也近也远，远的比出埃及还要远，近的转瞬之间，转瞬之间。所以我们看到说，千百年来很多人苦苦的追寻，希望能有一个永远的家乡。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寄居就是暂时的，不管你在哪里都是临时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今天在中秋节要到来的时候，我就今天看了一个资料说，在欧文这个美国人，他乘坐阿波罗15号宇宙飞船刚上月球的时候，在上面他发出了一个惊叹，他当然没有看到嫦娥，他也不知道嫦娥的故事。他在月球上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他从月球回来的时候，他就辞职了，他离开了宇航局，他进入了神学院，他去读神学。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在美国的宇航员中，已经有71位宇航员进入到神学院，全时间的侍奉神。好像我们在地上好像没有这种感动啊，一上了宇宙突然发现人算什么呢？像圣经所说的，世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我们算什么呢？我们是很渺小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一切，上帝也创造了我们生命，那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不得什么。而神却爱我们，神却爱我们。我们呢，我们回家的路是辗转和漫长的，辗转和漫长的。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自己的罪阻碍着我们不能回家。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第15章有一个浪子，一个浪子，他离开了他的家。他为什么要离开家呢？因为他要自己做主。他有一天跟他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们记得这段经文吗？所以他父亲就把应得家业给他了，他就离开了父亲。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离开父亲呢，离开家庭呢，我们特别怎么样，特别酷。因为你看今天的孩子离开父母，他们是很酷的，他们觉得哇，我终于长大了。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大了，我可以不再听我爸爸的命令了，我也不再听我母亲的唠叨了，我可以自己来面对世界，我完全可以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乡。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长，随着我们阅历的增加，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做了父母了，我们才开始重新的思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原来在父母身边是最美的，在父母身边是最温暖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你，只有父母是最完全的一点。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在父母的面前他们可能责备我们，但最后他都是能够饶恕我们，接纳我们。世界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离开父母以后，我们在世界上漂流啊，漂浪啊，然后我们就伤痕累累，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难处，人生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我们就走不出去了。 圣经告诉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是小儿子，没说他叫什么名字。当他离开父母，他从父亲那里拿到了他父亲的财富，他把他变卖了，然后他就挥霍浪费。圣经用了八个字说他浪费资财，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没多久他花光了，那他花光以后呢，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给别人打工去了，因为他没有饭吃了，他必须给别人打工，必须给别人打工。当他给别人打工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地位，我怎么变成这样的地位呢？我是一个有父亲的孩子，我是一个有儿子的地位的一个人，我的家如此的富有，我为什么在这里要饭吃呢？我为什么在这里打工呢？我应该回家。这个想法在每个人脑海中有。可是我们回家容易吗？不太容易。如何面对父亲？我把他给我们所有的钱财都挥霍光了，我们怎么回去呢？回不去了嘛，我们不能面对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需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什么叫悔改呢？就为我们过去所犯过的错后悔。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